各位菩萨，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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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专查善恶业报经，各位菩萨，我们请翻开经本第34页，卷上第34页的地方。上一次我们说明了三种轮相里面的第二轮相完全圆满以后，最后坚进性菩萨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说明我们在瞻察轮相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相应，什么时候不会相应，什么情况会得到清净轮相，那没有得到清净轮相是不是就不虔诚，所以就提出如何能够得到清净轮相，而为什么有的时候是相应，有时候不相应。所以地藏菩萨回答坚进性菩萨关于我们前面所学的两种轮相的瞻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虽然菩萨慈悲，但是求者自己本身最起码要具备的条件就是智心，就是提出智心这个观念。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用整堂课的时间在说明34页到35页这一大段的内容，就是说明智心有哪几种，那什么样子的智心才会获得清净轮相。我们花了一堂课的时间来说明智心，可见它的重要。那也是在说明说，如果我们今天要问说为什么我们很用心在修学，但是呢都没有得到加持的感受，那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可能这是提供我们一个消息，就是我们问题可能是出在这里。所以这一大段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智心的内容呢，在这个卷上第二轮相说完之后，特别单提出这一颗来说明。那这个智心的内容也可以拿来当作我们单独演讲，就是我们假如今天特别只说智心这个内容，无前无后也是可以成为一堂课。这个智心呢，其实关键到我们的成败，所以永远拿来复习，拿来反省，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要讲第三轮相，但是我们把上一次的这个智心呢，再跟各位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就是在本经里面说的智心有两种，第一种叫做初始学习求愿智心，就是在34页的倒数第一行那个地方，这个这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就需要智心了。所以智心是学习的从始至终不可缺的元素，那一开始就要有智心，那到最后呢是相应智心的身心，那也是智心。那智心是贯穿前跟后，虽然贯穿前跟后，但是功夫力道也不一样。那刚开始就必定要有求愿智心，而这个求愿智心在地藏菩萨也很鼓励我们，告诉我们是学习来的，不是有三个人就有智心，没有三个人就没有智心，不是的，是我们可以渐渐增长。而这个都是像小孩子在学写字一样，他要从深很深里面，然后多练习以后，自然写的呢就会很熟悉。所以这个求愿智心是学习来的，那学习来的里面求愿智心他没有说明，就地藏菩萨呢他没有说明什么样叫做求愿智心，而我们每一个人对他的反应呢，就是对他的领略也不一样， 我们用最浅的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自心呢，所求跟所愿呢，是属于真心的。自心里面表真心，真心什么真心呢？讲我们今天所求跟所愿，那先要检点我们是求什么，愿什么，先把我们的目标很确立。目标确立以后，对于我们所求的内容跟所愿的内容是自心求愿。我们今天往生西方，这是一个求往生，这是一个目标。而求往生的这个心是求愿至心。为什么是求愿至心呢？它这里面就有最起码的要求。第一个要用心啊，我们在求愿之心里面发挥里面说，这是刚开始。那刚开始不谈功夫，不谈断烦恼消业障，但是要要求是第一个是用心啊。用心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啊，是很认真的用，这个是用心。第二个是不可换啊，这个求所求的内容跟所愿的内容不能换。那不能换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各位都有儿女，你的儿女哈，是可换还是不可换？一定不可换，没有人愿意去换你的儿女啊。卡好卡歹嘛是家己的囝吼，家己的囝愈看愈古锥，啊要叫别人跟你换哈，王永庆的儿子跟你换，你嘛不还换啊？那种不可换的那种心意，这个就是求愿至心。所以我们在修行，在念佛。在求跟所求跟所愿的目标一确立以后，就不能拿五欲六尘或者是所有的外来的条件把这个求愿的内容换掉了。就像我们今天要往生西方，到怎么样子的苦，怎么样子的顺境逆境，爱憎怨憎会相聚的时候都不可换，那个目标是很确立的，叫做不可换。那这种不可换呢，当下的修行就要不可换，才能保证临终不可换。这我们就是求愿学习。如果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过程当中，求出世间法的修行内容里面，时常被世法给换掉了。然后譬如说我们本来要打佛七，然后人家说出国比较好啊，那出国就把打佛七给换掉了。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拿世间法把出世间法的这个换的频率跟概率太高的话，有危险在于我们的习气上就是倾向于世间法的，所以这个不能叫做求愿至心，因为可换，这是我们基本的要求哈。你不能太冷了也换，太热了也换，什么换我不来了，太累了也换，但是我们太饿了都不会换说我不吃了，永远都也要吃啊。所以这个要吃饭是不可换的啊，那修行就像要吃饭一样是不可换的，这是求愿至心。那么不谈修行的功夫，下面第二种的至心呢，是属于叫做相应至心啊，相应至心。那相应至心就进入到修行的功力，功力里面第一个呢，讲叫做一心，一心我们讲一心不乱，那功力里面要有定功，就是细想不乱，心住寥寥，这是一心。所以第二种相应自心里面有三种，一个叫一心，一个叫勇猛心，一个叫身心。所以由浅到深，所以这个文的内容大家要很熟悉，我们的心用功到哪一个程度，现在是在三楼还是在四楼，自己要很清楚哦，还是刚开始在只在一楼而已。所以下面的一心，那个是第二个下至心，就是第二种相应至心里面最浅的，虽然是最浅，但是他已经有定功，所以他心住寥寥，细想不乱，有一条绳子绑住的啊，所以纵使有时候打妄想出去了，可是他会拉回来，心不乱啊，碰到境界的心也不乱，就是有专心的那种味道在里面。所以相应自心里面一个是一心，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讲勇猛心。勇猛心它的标准也很简单哈，就是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就是用生命来换取修行的内容的值跟量，都绝不后悔，那种勇猛精进的心。所以一心是功力，勇猛心是后面的那种动力，用功的那种迫切感啊，就是勇猛心。那第三个是身心，身心，身心就是讲到与法相应，就进不退，这个是说明到我们下半卷里面要说的内容。那么身到什么样程度 跟什么相应，要跟法相应。很明确的，从求愿自心是第一个，就自心，求愿自心就有自心的内容，到最后的身心是与法相应。所以求愿自心的求跟愿都表法，我们求的是法，愿是跟法相应，那到最后是确实跟法相应。那法是什么法呢？是真如，是法界，是佛性，是我们下卷里面要说的一时境界，佛的境界，这样子的，能够借由一心勇猛心，然后用功道跟法相应。那这种相应里面，当然我们在第二轮相里面有说到显应跟明应，就是相应有的时候并不见得看得到外界的境界，就是佛菩萨在冥冥之中已经有加持，那这种的相应呢是属于第一层，然后更深的就是瑞相出现，那这个也是显应。所以跟法相应里面呢，就是表示用功已经有到相当的一个程度，断烦恼开智慧，已经有透出佛性的光明，所以这个就是身心，身心的内容。所以我们上一次讲的智心，大家要能够听过以后，借由这个法的熏习以后，时常拿来关照，拿来反省。那么我们现在的用心，我们的用心是在第一阶段的求愿智心，还是在第二阶段的相应智心？而我们的相应自心里面，我们的念佛、诵经、拜佛、听经，我们的用心里面是不是已经由一心到勇猛心到身心的渐渐进步？所以这个是要拿来反观消归自性的，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是身心到身心是就近不退，所以我们在用功里面呢是要很确实的，是不要浮。心浮气躁的话呢，那就是低空掠过，但是呢完全没有这个法的味道在里面。所以用功里面自己想想看，我们从求愿自心的真心，一直到后面的确实跟法的相应，那跟法的相应就是跟佛菩萨的相应。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是第二轮相结束的时候，用这智心这一颗呢来做一个这种检讨。那每一个字的解释呢都很精准，那它里面的味道跟里面的意趣其实是很丰富的，甚至个人在用功的当中，你所彰显的智慧开发出来的，其实也许每一个人他所相应的体会的也许更深刻更丰富，那就是看佛菩萨跟我们之间的相应。所以至少这个文的内容我们要知道，所以这是第二轮相结束以后讲的自心，也是菩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沾轮相不相应的话，不是菩萨不厚爱我们，是我们自心要去修正，自心有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尝试，尤其我们今天讲第三轮相以后，你可以去尝试有求愿自心去问佛菩萨，那佛问佛菩萨的问地藏菩萨，问有疑可以问，而所答非所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自心有问题啊，就是没有相应是不自心，那想要相应要怎么办？要自心。所以这个是关键点，在这个上一次的地方。所以我们下面呢就是要开始说第三轮相的内容。那前面第一轮相呢，轮相大家都是手上有一副嘛，第一轮相表的相有十颗，十颗表十三页跟十二页。那么第二轮相最少三颗，可是经文的内容很多，是三颗表身口意，表业的内容力道深浅久近，所以它表的内容很多很丰富。而在这个说明里面，它重点第二轮相是教我们要得到清净轮相，以忏除我们的业障。所以消业障最好的办法代忏，来用第二轮相来告诉我们，我们业障到底有没有消， 这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所以这是第二轮相它的用意哈，是清净轮相表消业障，所以忏悔法门里面在这一部经里面是很重要的啊。用自心来做结束，是在说明忏悔修道都要自心去做。那下面这个第三轮相里面呢，就特别来应我们现在众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在修道上或在世间法上或有所求愿当中，有种种的疑难杂症要寻求解答，要怎么办呢？那下面是第三轮相它的功用，也是我们本经卷上里面可能学完以后最会去用这个占察轮相的，大概我们的程度会第三轮相会先用，所以要用这个轮相来拜忏得清净轮相，可能这个九颗拜忏的法哈，大家要有一些时间。那么要第一轮相沾十善跟十恶呢，大家会说我们不敢去沾呢，为什么？去沾出来的时候，万一出来的通通是讲安怎呢？恶如如啊。十粒拢乌噜噜，还是卖看较好啊。所以哈，第一轮相，我看哈，上课到现在不敢讲哈，没有听到有人说已经有人去沾第一轮相。那第二轮相的沾，他需要拜忏。那第三轮相会不会去用呢？今天讲完就会去用了哈。所以我们看第三轮相，第三轮相有六颗，但是为什么六颗？它的内容还有它怎么样沾啊？为什么要沾这第三轮相，在这个经文里面都有说明，所以我们今天说第三轮相，大家请看第35页倒数第二行这个地方。善男子，若与沾察善事中受报差别者，当夫科目为六轮，以此六轮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八十八等数，书字记之，一数主一面，各三面，另数次第，不错不乱。这个是事项，这个是说我们先要沾第三轮相。那第三轮相表什么？第三轮相是要问什么呢？那它可以单独使用的哈，就第三轮相是单独使用。那它要问什么呢？要问三世中受报差别，是第三轮相要问的。问的就是我在过去生是从哪里来，然后我这一生里面这一些问题要怎么解决，那我未来要到哪里去都可以问，就是三世的受报差别乃至于现世里面种种的世间事呢都可以问。所以要怎么样问呢？他现在就是那个轮相要怎么做，现在很方便，因为现在都已经有做后边边碟哈，啊，以前的人没有，就是要自己去做，所以他这经里面是教人家怎么样自己做。我们现在呢是已经人手一份了啊，但是可以消文过去说科目为六轮，所以第三轮相有六颗哈，所以当你的要单独使用的时候，你就把那数目的这六颗呢特别拿出来啊，那前面那十三颗呢就先放在一边哈。那这六轮是哪六轮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总共有十八个数目。那这数目，因为它这里面讲是你自己做，你自己做的时候，它就是讲要按照次序，你不可以一五六，二八九啊，自己随意写不行的啊，就是一颗轮写三个数目，然后不乱啊，它这里面讲不错不乱嘛，就是从一二三，那是第一颗，每一颗有四个面。但是你只有三个面有数目，有一面是没有数目的啊，一面是空的，所以每一颗有三个数目啊，总共有十八个数目，所以用了六颗来表达这个第三轮相的内容哈。那为什么用六颗十八个数目？它是有表法的，它有表法的意义。那我们要先了解它表法的意义是什么。当知如此诸数皆从一数而起，以一为本，如是数相者，显示一切众生六根之具，皆从如来藏自信清净心一时境界而起。所以它，我们看是数目，我们看的是觉得是很简单的，而且是很前面的数目，不是什么天文数字。那数目是最基本的数目，一到十八。那为什么用一到十八呢？它里面含有深意，越简单的数字越含的意思越深，所以他是说这里面的数目呢 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一树而起，就是一是所有的树木的基本数，二是一再加一嘛，三是二再加一，所以什么都是从一开始才往上有它的发展性，从一到无量，那从不管无量里面多少数目，它都是从一开始。在这里，那这个一是表什么呢？这个一是表示一时境界，一时境界，那这是我们下卷要说的一时境界。那这个一时境界的这个一，跟这个数目的这个一，其实不是数量的那个一，其实它表的那个一是表太极的一，不是两极的一，就是它这个一呢，不是一二三的一。它这个一呢是表根本的意思，所以一切的数目就从这里开始发展。这就讲地藏菩萨的性德，地藏菩萨地，这个地你不能说是一，其实地是表一，为什么？所有的万物由地生长，那地的这个功德呢，就是用这个一时境界来呈现，所以这个是说明这个一时境界里面最基本的，所有的法到多少以后它不离根本。那这个呢，一时境界在本经里面称作一时境界，如果在华严经里面叫称作一真法界，那也是一样。那一真法界不是二三四五那个一，那个一真法界代表的是绝对性，所以讲说佛的境界是什么，佛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那我们的境界是什么？我们的境界就是十法界，十法界里面三善道里面的人法界，我们是在人法界里面。那我们所六根对六尘里面所感受到的磁场、磁波、眼色，这些都是人的境界。那这是人的境界，这是在十法界里面这一层，等于是第五层、第六层这个地方，所以看到的境界也只有这一层的境界，那是有障碍的。那佛的一真法界就是十法界合而为一的绝对性，所以他的自在，那个就是真正的佛无碍清净的内容。所以这个法在各大圣经里面都会说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要从这里面了解这个一，后面讲一时境界，来讲这个数字再怎么说，从一开始哈。他下面讲一切众生的六根之具皆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一时境界而起，所以一时境界还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是一切众生本具。那我们也说佛是一真法界，我们现在是人法界，畜生狗有畜生境界，然后修罗有修罗境界，天有天人境界，虽然在各层不同，但是当下当中的佛住他的一真法界，我们在我们的人法界其实不离本处，就在当下，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地方，他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那我们在这个人法界当中，我们修行前面的一心，一直到勇猛心，到身心，进入身心就进入到一时境界，所以当下就进去念佛，大家都在这里念佛念佛念佛，有的人会念到畜生恶鬼地狱，有的人就念到佛法界，可是当下，这都是在当下当中，这讲心的境界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切众生六根之具啊，那会怎么会这样子呢？是六根啊，下面讲六根的问题。所以这一部经又叫做根具法门，六根就知道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四根，就是发动的那个根。那这根具什么？相具什么？同样，这些人大家一进去大满家，眼睛每一个人看到的不一样，你会去吸的那个部门不一样。有的人会找饮食部，有的人会找衣服部，有的人会去找玩具部。为什么？那个吸住的那个具会集在那个点的那个地方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根据，那我为什么会去那个部门？因为我们心是有吸那个法那个境界那个熏习的习气，所以呢，爱狗的人都看到狗，在路上他都会看到狗；爱花的人他会看到花，读中文系的人会看到月亮。我们没有读中文系的人，中秋节没有看到月亮，为什么？没有熏习那个法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六根之具，我们具什么就变成我们的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下面讲，下面就要开始说，其实你看他要说十八个数目字，为什么要讲这些，他先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从意识境界以后流程到十八法界，十八界里面的流程，用一个最简单，这地藏菩萨呢实在是很智慧的人，他在很简短的文字里面告诉我们从一真法界流入到十法界的这个流程，用很简短精准的文字就把它说出来了。下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是出现的哈。依一时境界以之为本哈，所谓依一时境界故，有彼无名，不了一法界，谬念思维现妄境界，分别取着集业因缘身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只能消文，为什么呢？这个在后面的地方会有一些阐释，还有所有大乘经典其实也在说明这个众生无明造业的状况，还有呢刚才念的这一段其实就是一部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哈，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怎么样从这个本觉、始觉、不觉到究竟觉，那是顺逆的这个觉悟过程。所以这个我们只能消文过去，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是第三轮相要怎么去沾，但是它的表法意义呢用消文就好。但是它虽然是表法的消文啊，如果用一个很清净的心念来读诵这个文字，它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般若的智慧内容啊，在说明告诉我们依一时境界有彼无名啊，有彼无名就是众生，一切众生啊本来是佛啊，就是在佛不增在凡不减。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是凡夫呢？有彼无名啊，无名依一时境界而起啊，所以黑板大概看一下，就是本来是佛清净无染的这种境界，但是呢一念不觉生三性，就是有一个动向，那个动向就是心本来是止的，但是有一念的妄动，那个妄动就是一念的无明，无明升起，那这个动向是不了一法界，无明的内容就是对于这一时境界呢不明了，要无明嘛，不明了，不认同，就是完全跟它不相应里面了，对这个真如的境界不相应当中呢，在真如里面起了动念，一个念头一动以后就出现两个二分法出来了啊，所以在易经里面哈，太极生两仪，两仪就出现，两仪就是二，二就是分别，那在佛法里面就是说明就有能跟所，能见跟所见，能知跟所知，就是主动性跟被动性出来了。那么主动性跟被动性，它这里面用这个谬念思维现妄境界，主动性就是一个能啊，能有能力的能，那这个能啊还不是全知全能像佛一样，这个叫做谬念思维，谬就是错啊，就是思想错误啊，错误思维啊，错误的思维现了妄境界，所以境界相就出来，所以能见心所见境，这个能跟所就出现二分法就出来了。那出现能跟所，这是第一层的无明障碍出来，后面又开始加油添醋，加油添醋是什么呢？分别取着集业因缘啊，这个每一个字哈，其实就是字字哈都是珠玑，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什么是业障深重烦恼重重，这里面全部告诉我们，全部是自作自受，从无始以来哈，从不了一法界谬念思维现妄境界，到分别起着集业因缘，那惑业苦就出来了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有分别心，有取着心，有妄想心，然后呢就产生了集啊，集啊，收集，集什么？集很多我们在这个六根对六尘里面造很多的业啊，造了业以后自然就要受报，所以这里面就讲身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哈，就是先六根出现啊，以一内六根故，对外色身香味触法等六尘起眼耳鼻舌等六识啊，先到这个地方，这个 在唯识里面或者我们在普通常识都会知道哈，就是根尘相对生识，那这个地方就是讲唯识学。所以前面呢是一本大圣起心论，这个地方是一部唯识，就是地藏菩萨在这地方有开有合哈，在这个地方是简单的说过去。那简单的说过去，其实这个地方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每一个根尘识当中呢都有三种受，产生十八界，那这是整部的唯识学。那唯识学讲更细，但这个地方讲纲领，讲纲领里面，所以我们讲说以一内六根哈，六根大家应该都是知道哈，六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哈，意根，就是这六根。那内六根对外，内六根就是能，刚才讲的能哈，能谬念思维的那个能，然后对外面有根，一定有相对应的尘，那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所以眼根对色尘。所以眼根所负责的，所负责收集的内容就是负责色尘，耳根负责什么？负责声尘，然后鼻对香，舌对味，就是什么工具做什么事情，所以它有它的能力范围，我们这个叫做界限。所以眼没有办法听，耳没有办法看，因为它有它的能力范围的限制，这个是讲凡夫啊。然后对眼根对色尘起六识哈，六识，那六识里面就叫做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所以一根起识的名字哈。那为什么一根起识的名字不一尘起识的名字？这在唯识学里面有特别说明的。识起来了以后，识就是分别，眼睛对色尘起了眼识以后，这是第一个哈，现望境界起识了以后，下面就是分别取着集业因缘。这你看，那看就看嘛，听听就听嘛。但是我们看不止看，听不止听，绝对没有到这里。如果到这里功夫不错，听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知不知道？知道。如果到这个地方哈，还没有集业因缘，下面就是说起微想、顺想、非为非顺等想，这个才叫做集业因缘。眼睛对色尘一看，马上起一个念头，爱与不爱，就是对于爱的顺的起爱想，对于逆的哈为的哈为的起不爱。不爱的意思是什么？嗔啊，对顺境起贪，对逆境起嗔啊，对于非顺非逆的境界起非为非顺等想，就是舍受。我们讲叫做舍受，就是有这个舍，这个舍很重要，这个叫做舍受。好，顺受、逆受、舍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顺的感受，因为爱，所以起顺受那种感受的，愈看愈欢喜，愈听愈介意，这个就是顺受。那心啊，那个受是心的受啊，那个心的受，多看几眼很高兴，眼睛、眉毛、嘴巴都会往上扬的，那个、感觉都不一样，那个就是顺受，就是欢喜受嘛哈。那我们讲欢喜，那逆呢就是不欢喜，啊不欢喜就是起嗔恨心、起厌恶心、起讨厌心、起仇恨心，这个都是逆。逆里面的那个受，是不是境界真的有顺跟逆呢？在唯识里面说，是不是境界真的有顺跟逆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同样这一个人，同样这一个人，我们只要看到这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是好或真的是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人的受应该都一样。但是事实上，同样这个人，有的人爱之恶其生，有的人恶之欲其死。所以同样这个境界，有人起的是顺受，有的人起的是逆受，哦，所以可见的这个人的顺跟逆不在境界，是在我们的心。那这个舍受，我们这地方要比较讲这个非为为非逆的这个舍受。这个舍受因为贪嗔，舍受是一种痴， 那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啊，你不是叫我们布施放下，那个也是一种舍，那个不是舍受，那个是行舍。行舍是功夫，行舍就是修行里面我心里面很清净，那个是功夫。那舍受的话是属于非顺非逆，无所谓，公公呆呆，那个舍受。这舍受是一种烦恼受，跟行舍不一样，行舍是功夫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顺境逆境跟对于非为非逆的境界，在六根对六尘起六识里面都有这三个受，所以生十八种受。说了半天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这十八个数目代表什么、第三轮相的第十八个一二三，它为什么不十七，为什么不十九，为什么不二十四，还要十八。十八的意思是代表十八受，十八受的意思从哪里来，是六根对六尘起的六识当中都有顺受逆受跟舍受。这个受是一个大功夫大问题，这个是十八戒。那么十八戒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六道的感觉，叫做受。在这个六根对六尘里面产生的六识，这个就是一个六道感觉。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活在这十八界的六道里面，就一直出不去。所以在地藏经里面说，如迷路人。地藏经里面说哈、我们这些众生呢都在轮回，为什么我们迷在这十八界里面？为什么迷在十八界里面？因为我们六根对六尘起的六识当中都有这受三种受，这三种受没有把它调整，没有把它调伏的时候，都在六道里面。所以第三轮相是讲三世受报差别，也就是讲六道里面的内容哈。这个是讲极业因缘。好，下面是讲十八种受的来源，也就是十八戒、也说明这个是数目字，就是为什么今天这六颗、六颗里面，六颗就是代表六根六尘六识，然后每一颗上面有三个数目，那是三种受，然后合成十八个数目，那是代表十八受，这是说明它的代表意义。因为我们今天重视不管自沾也好，为他人沾也好，你这个工具你要代表意义是什么，要很明确啊。初轮第一个轮相十颗代表什么，代表十三叶跟十二叶，第二个轮相代表身口意三叶，那第三个轮相六个数目，为什么是六个六颗十八个数目，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代表三世受报差别。三世受报差别从哪里来的，从十八界里面所产生的顺受逆受跟非为非顺的这个受，所以产生十八受啊。所以十八数目是十八受，十八受的内容是什么，刚才说过了啊。那我们现在下面讲，若未来世佛诸弟子以三世中所受果报哈、对三世就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所以他可问的内容范围很广。那欲结一义者是什么都可以问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问啊。应当三执此第三轮相，所以现在讲沾法，刚才讲事相事义，现在讲怎么样去能够沾啊，怎么样沾。第一个先讲沾，后面讲查怎么样沾呢，第三轮相怎么沾呢。刚才说哈，先把这六颗数目特别拿出来，特别拿出来以后呢，那么他要得到的数目怎么得来的，就是三执，就六颗一起，你不要一颗一颗丢哈，所以六颗拿起来一起，然后一起呢就是准备一块干净的布哈，然后丢，然后第一次丢出去以后，六颗数目，六颗都会有数目，你在旁边用一个纸哈，计算一下那个六颗线的数目，把它记下来，然后总共要丢三次，六颗丢一次，六颗丢一次，六颗丢一次，丢三次，三次的数目全部在旁边再拿一个算盘或计算机了哈，那是再把它加起来哈，然后沾记合数，就是这三次六颗里面的数目把它合加起来，依数观之。怎么样依数观之，说加起来数目是多少，然后就去看后面加有给人回答，地藏菩萨回答的内容就后面就会出来，以定善恶，如是所观三世果报善恶之相有一百 189种哦，所以你删出来的数目有可能有189种的数目可能性，那下面189种的内容就是回答，那回答里面呢就是你问什么他会给你一个数目，这个数目应该是回答你要问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表示不自信哈，我们讲不自信，那不自信怎么办呢？再拜再念再忏然后再沾，这个是前面都已经一再重复说过，所以这里面呢有189种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沾。那这里面的数目哈，后面有讲有可能因为这个轮相哈，每一颗轮相有一个空白的，有一个可能哈，后面文经文里面会说，如果是每一次三指里面每一次都没有数目出现，六颗哈，每一次都是那个空白那个相，而三次都是六颗都是空白轮相，这个人是已经证得空性了，这个人是已经有功夫的，已经断烦恼的人，这后面会说。但是把这种圣人的境界除外之外，最不可能哈，概率最低的，你看他会沾到一求上圣得不退。各位如果去沾哈，如果这个数目出现的话，请你要告诉我，就是你这六颗去沾的时候呢，三次最后的总数是一，就表示呢，其中只有一颗出现了一个一数，其他通通是什么空白？通常17哈，17个通通是空白，只有一次是一，那真是求上升不得不退。最后面的那个189，大家看一下50的哈，189舍身以入上圣，你看这个上圣哈，这是189，是最高数目，最低数目是一嘛哈。最高数目是舍身以入上乘，就是这一生报尽以后呢就进大圣，大圣这个是长吉光净土的这个境界，那这个跟上乘一也是上乘，189也是上乘，所以最少数目跟最多数目都是你们要跟我讲说你有占到这个数目，因为这个189要怎么样得来呢，就是你那个六颗哈，我们现在讲第一次，你六颗一沾下去的时候，每一颗都是最高数目啊，一二三的是限三，四五六的是限六，七八九的是限九，十十一十二的是限十二，是每一颗都是限最高数目，然后三次每一颗都是限最高数目，所得出来加起来的数目就是189，这种几率，所以这个是哎非常殊胜，非常难得，而沾到这样子的话，我看这种我跟你五体投地哈，这是很厉害的人哈，是这样子的数目。那这里面哈有189个数目，但是它不一定说少数目就代表好，少数目也有不好的啊，那也不一定多数目代表不好，多数目也有好的。你看189就很好啊，但是它可以分三类，那一到160，第一到160，我们看160的这个地方，这每一条我不讲了哈，因为这个是签的内容。那刚才咱去抽签的签的内容，你抽到多几个签才去请师傅给你改签嘛哈，无需要大家签拢知影什么什么意思。但是我们把它分类里面来说的话，就是第一类是最多的哈，就是一到160，160的那个48页哈，160哈，官所患命当尽哈。就是只要问生病的这个人的话呢，他会跟你说呢，这个已经没有命了，啊，这是到这个地方，这是问现世果报的，就是前面160个数目都是问现世果报，那后面有11个，161到171是问过去的果报，啊，那最后18个哈，172到189是问未来的果报，啊，大概是分过去啊，就是现在。过去未来而以现在的数目最多一到160，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哈，要不要去这个娶这个太太好不好，跟这个师父学可不可以哈，那这个病会不会好哈，那这些的问题哦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啊，学这部经好不好，这个都可以请教地藏菩萨，那他用如法的瞻哈，那他就会回答，那这个回答如果所问跟所答哈相应的话，那大概呢就是地藏菩萨有来，那就表示说哈你有自心啊，你有自心在问这个问题。那下面呢就是查哈，沾前面是沾了，下面就是查，就是沾完了以后你要观察。善男子哈，是名189种善恶果报差别之相，就是第三个轮相里面，我们就跳过来了哈，就中间的这个。 37页到50页的内容是给各位做你占查的时候要找答案用的哈。那有人问说哈，如果我受持诵这个占查经这一段怎么办？照念过去哈，你不要跳过去啊。经文你还是照把它受持持诵过去哈。所以这一段经还是把它念过去，因为它还是属于经文的内容。前面是沾了以后，下面来查哈。善男子是名189种善恶果报差别之相，在50页倒数第二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把这个189全部不讲。如果大家对于内容有问题，就是你沾到这一不知道他解释是什么，你再来个别问。就是一共有这些什么意思哈？我有问过一个，就是说观所患哈，病当拆。猜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猜就是好了啦，这个就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的话，我们再查字典问问看。那下面呢是查，就是检查一下你所问跟所答相不相应。如此占法，你知不知道是真的所问的所答的是相应的，那就要看你自己随心所观主念之事，若数和语义相当者，无有乖错；若其所执所合之数与心所观主念之事不相当者，谓不自心，名为虚谬。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真的答案，就看看什么，看你问什么，看你什么问你。就是说哈，你如果问说哈，哎，我这个病会不会好啊？这个人，我们大部分都会问啊，我这个病好会不会好？就他回答的说，所其人必当治，这个人会来，他这是回答的跟问的不相应，不相应，完全呢答非所问啊，这个是什么回事呢？不自心啊，所以这里你讲说不自心，那就是我们哈那个念头。在求法当中，那不自心里面，我们最后会讨论啊，实在要学习自心，那从不自心的部分再把它修正修正啊。因为讲这一部经，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沾查，而修行，而消业障，而满众生所愿，所以如法求，基本上都会相应。哈、哦，就看到很多呢，跟菩萨沟通里面有很多很相应的一个情况，跟各位说一下。有一个居士哈，就是一个他用占查里面他的一个经验啊，就是在这个感应集里面，这是大陆的一个居士哈。那么他就是讲说他自己本身哈，他没有拜忏哈，我们拜忏是第二轮下，他是没有拜忏的，但是他有一个功课，他每天诵地藏经，就这个居士他每天诵地藏经。那他有一个朋友呢，很好的朋友，身体很病。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呢就因为他自己持诵地藏经，他就介绍他说你也诵地藏经。那但是呢，他这个朋友拿了地藏经以后，也好像都没有去努力用功，所以他就觉得说没有办法加持到他，所以他自己本身就再加持，他自己本身就是当诵地藏经的时候特别回向给他。所以当特别回向给这个居士的时候呢，他说他当他念了第三部的地藏经的时候呢，他这个朋友来跟他说哈，他现在可以有想要看你给他的那一部经了，让他觉得说有地藏菩萨有加持到他了，那他就想说那就替他问问看他这个朋友的病哈会不会好。那这里面就是讲他的占查方法，就是用第三人相来占查啊。基本上他虽然没有要求，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你如果要沾茶的时候呢，还是能够受持哈，受持就是先诵地藏经一遍，然后念了1000声的佛号或者是地藏菩萨的圣号，所以他就开始沾茶，他就是这样做的哈。那他的问题呢，他问说哈，他说他的病可不可以好，他这个朋友他就问他说这个病可不可以好，他不知道他什么病，只是他病很久，不知道什么病啊。问他说他病可不可以好，然后他就占出来以后得到149，那是什么呢？观此患难疗治，胎医啦，难疗治。哎，的，请问，回答你，可能这个人
难疗治不表示不能疗治，你要很仔细的去解那个签哦。他没有说不能疗治哦，他说哦，那这个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慢性病，慢性病。所以他就开始哈，我们学会跟佛菩萨讨价还价。这个我们前面有教过咱的撇步哈，就是你哪沾到不好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子加强嘛。所以他就问他说，他如果学佛的话哈，病会不会好？你看他很会跟菩萨说话，对不对哈？我们可能的话不会这么这样说。你看他说，他如果学佛，身体会不会好？然后就再问，沾出来什么呢？155，所服药当得利，就是哈，这贴油啊有效。本来头先是讲哈，拍医，今嘛讲哈，这贴油啊哈有效。因为是讲唔知，他自己也不知道说这样子是。再沾还是不再沾，不过他不死心，因为这种答案哈都不是很明确，所以他就说他愿意学佛来医自己的病吗？就是如果用这个学佛他的病可以好的话，那么他自己可不可能，虽然给了他地藏经说他愿意读，可是看他也是游玩哈比读经重要，好像每天呢花在佛法的时间也并不多，那就问说他有没有可能有那个善根发，他愿意用学佛来让自己的身体好吗？然后他就再沾，就他有没有可能学佛，而学佛又可以让他身体好，因为你前面说哈，这一帖药是有效的，然后他就沾了。地藏菩萨跟他说哈，观此患精进猜，以这个病哈。他如果听用功以后，所以他这三个问答都很自信了，为什么都很相应，都在回答病的问题，所以他就把他这个结果告诉他的朋友说，你这个病很难医，但是呢学佛可以医，学佛还要你自己精进才能医，就把这个答案跟他朋友讲。然后他的朋友听到他这个消息以后，再告诉他他得什么病，有疾肾，属于喜肾患者，那是不是慢性病？观此病难疗治哦，拍医哦，对吗？跟第一个还很像，是啊。虽然哈、拿了地藏经，他说到现在还没看到几部啦，看电视比看地藏经还勤快一点呢。他听到这样子说的话，菩萨这样讲，他就开始诵地藏经，然后呢，开始本来是。无肉不下饭的开始放生了，开始念佛，所以渐渐走上佛法之门。你说赞塔经有没有效？赞塔经菩萨还真的是很慈悲，用这个方法让这一个人从不学佛渐渐的学佛，然后呢因为医疗自己的病里面呢，他能够真正的与菩萨的慈悲心相应，所以他现在精进用功吃素放生，他这个朋友。所以呢我们要讲要自信啊，也要相应，这个是可以互相勉励的哈。好，下面哈，其有三执而皆无所见者，此人则名以得无所有也哈。这个我们说最少是一数目，其实不是最少，最少是完全没数目，那这个人根本已经跟空相应，跟空相应，跟十八界不相应，根本已经跳出三界了。哦，已经出轮回，所以他三执哈，已经三执皆无所见，都没有数目出现。那这样子的人，他何须沾呢？他已经断烦恼，他根本不需要沾了。他还会沾的原因在于，他要佛菩萨跟他做一个明确的指示，再做真上的证明。哦，这样的人他也可以沾，但是呢，出来的境界哈，大概是菩萨再来哈。如果今天是菩萨再来，他一丢出来了哈，大概都是。无所见，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时候，有一个勘察方法。现在咱学着撇步，你就提起六念吼，你叫你的境界到哪里，你沾给我看。那一沾出来，一定要是什么皆无所见者啊、没有数目出来的，那他的境界就真的是菩萨再来的。下面这是告诫啊，其实到这个地方，第三轮相的沾察都已经讲完了，但是。第三轮相之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告诫，他说：复次，善男子，若自发意，关于他人所受苦果报，是亦同耳。就是说，如果自己沾，或者问自己的问题，或问别人也可以，
我说这个占察经的适用性呢，是有的人他不能自沾，你可不可以替他，请你替他沾，可不可能？可以哈，就是说若有他人不能自沾哈，他自己可能不会哈，或者是有事情没有时间，或者有障碍因缘，他不能，或者他没有工具，他不能自沾来，而来求请御史沾者哈，就是请你帮他沾茶的话，应当筹粮观察自心哈，你看啊。他来请我们沾，要考虑的不是考虑他哦，是考虑要沾的人，所以要替人沾的人自己要很警戒小心。地藏菩萨在这里面交代我们，你要反省再反省，检查再检查，要看自己为什么要替他沾、哦、不能贪世间，不能贪世间，贪世间什么？贪世间之名，贪世间之利，贪人家说你很厉害，你很准、哦、贪人家的赞叹恭敬乃至于供养，所以替他人沾不可以收红包，乃至于不能收礼物、哦、结缘结缘、啊、你替我做这个，我的红包不收，买个水果总可以吧，都不行、哦、因为他这里面讲不贪世间，所以有人、哦、还没有学这个占察经哦，还没学到这个地方，听到说这是一部可以算命的，佛法里面允许可以算命的经典，太高兴了，师父那里又有结缘哈、哦、轮相，那我拿到这个轮相，拿到这个占察经以后，我就出去可以哈、哦、挂白配郎圣娘，因为这是佛法所允许的嘛，这是佛经里面唯一可以算命的经啊，那是佛所允许的，那我学了以后这工具又很容易，那我就替人家呢算命，就是挂牌啊，这个这里面讲不贪世间哈，内意清净乃可如上，要替人家沾哈，要替人家沾自己要修行呢，所以哈，我们大概是请人家沾比较方便，为什么呢？我请你沾哈，我不用修，你要修，因为什么？因为是你要跟地藏菩萨讲话，不是我要跟地藏菩萨讲话、啊。所以你既然要跟地藏菩萨讲话，你就要修啊。你当然要怎么修呢？如上修，归敬修行供养，自心发愿而为沾茶。所以要沾茶之前哈，要归敬修行供养。每次要沾之前呢，如果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啊，你请师父，你帮我问这个问题，我就要念一部地藏经，念个一千声地藏菩萨圣号，然后沾一个问题。十个人来的时候，我不是要十部地藏经，十千声、一万声的地藏菩萨圣号啊，所以还是自己沾哈，自己沾。但是每问问题之前，因为要修到自心嘛，诵部地藏经念个一千声的地藏圣号，还不见得自心呢、啊。还不见得会相应啊，怎么办呢？就再念再持诵啊，孟参老和尚说的、啊、你就一直念下去，念到自心出现了，一圈没有自心你就念两圈，两圈没有自心你就念三圈，十圈八圈哦，总会有自心哦，把它跑出来，只要念到那个自心哦，跑出来的，那自心跑出来就表示什么？跟地藏菩萨那个电话打通了，中间那个畅通无阻啊，那个磁场啊相应了、啊，所以如上修，归敬修行供养，所以这个无论是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都有前行的工作要做，不是有工具有经文然后呢很欢喜，然后呢马上很随意的就拿来沾，如果太随便的拿来沾了，大部分不相应，不相应之后呢沾了几次你就不沾了，你就跟这个法呢就没有缘了，所以要有这个恭敬心，要有这个如法的修行内容哈，下面又在警告哈，不应贪求世间名利哈，世间名利这是一再告诫哈，一点点掺杂都不行哈，所以第二轮相，第二轮相里面忏悔业障里面讲重罪哈，重罪都可以忏，犯根本罪都可以忏，破戒都可以忏，都可以忏悔啊，根本破戒都可以忏。但是呢在佛法里面就是实在最好是不要，但是破戒还有救哈，就是第二轮相里面可以救不破戒，到这个第三轮相里面告诉我们破见不能救，破见呢、啊、就是你的见解有一丝一毫夹杂世间的名利哈，名利，然后呢要用这种佛法来做世间的烦恼行的话呢，那不相应，
这个是没有办法救的哈。他讲什么叫做如行失道，以致防乱，就是学了东西以后好像自己是老师，人家问你的时候啊，侦察经我会了，我知道了，我都懂了，然后呢就会教人家怎么样做怎么样做，然后俨然行家专家的那个样子，叫做行失道。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啊，稍微知道一点点，其实我们到相应自心哈，相应自心的那个身心距离上演啊，要知道都永远在学人的这个地步哈，所以不要自己妨害自己，以致妨乱，这个是地藏菩萨再三的告诫哈。他最后说一个结论，他说若内心不清净者，设令沾茶而不相当，但为虚谬。这是地藏菩萨打的一个正式标记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心不清净的话呢，沾茶一定不相当。不信大家试试看，你如果心哈，是带着一种轻慢，带着一种随便哈，或者是傲慢的心啊来沾茶的话，答的一定都不是我们要问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虚谬的。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沾茶经这是正法，如果是邪人来行正法，这经重视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内心不清净，邪人哈来行正法，正法亦成邪，就沾茶经还是变邪法。不要说啊，这是经里面所说的，这是沾茶经是佛说的，是地藏菩萨的感应。你看灵感录那么多人有感应，但是内心不清净，就是邪人行正法，正法亦成邪啊。所以如果说正人行邪法，什么叫正人行邪法？就是祖师大德那一类的人，像济公那一类的人，你看他是行邪法，但是他内意清净哦。是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成正。他那个邪法，你看他所做的那个破戒的那个行为，他还是正法。所以重点是在内心的清不清净，这是地藏菩萨告诫我们的哈。所以这个是在第三轮相里面告诉我们。心要清净来做这个沾茶，因为第三轮相的沾茶很容易，很容易来沾茶啊，也鼓励大家说我们要修行可以用第三轮相来沾茶，但是还是要查自己内意里面自不自心。那自不自心里面，第一个求愿自心，第二个相应自心，最重要前面里面呢，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本身内意清不清净。内意清不清净里面做一个总结，如果我们要行法的时候，不止沾茶经，就是我们在修行的当中，譬如说我们要去课诵，我们要去拜佛，我们要去诵经，我们要去听经，内意清净是要有一个前行功夫的，就是步骤上面来说，要修法之前要有一个前行功夫。第一个功夫哈，这个是梦禅老和尚教我们，他说我们在修法当中的时候，不要匆匆忙忙一头就撞进去，我现在赶快要来念佛，我现在赶快要拜佛，拜佛完了我等一下要出去做什么东西了，就是急急忙忙匆匆忙忙。他说只要修法，修法是要定跟定相应，那你啊要进入这修法之前的前行工作，先做第一个工作，净化整理我们的意地，你的心哈稍微调整清清哎哈。今天如果说哈这个地方哈，星云大师哈，等一下明天哈要来你这个地方哈普照，先事先跟你通知他的那个侍者跟你说要到你家来跟你普照，你会做什么工作？所有的人都同样会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打扫，对不对？第一个是一定先做打扫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到坛场，要进入到修行里面，是不是要邀请佛菩萨来的时候，心意地里面你来面好，心来面好，心该定好清体，所以先做第一个净化的工作，不要太急啊，这里面的东西垃圾都还没倒掉啊，菩萨要来了，所以呢先做净化。那净化的工作呢，做什么动作呢？就是你意地稍微整理一下，你现在先关照我心里在想什么，那怎么整理？先把它放空啊，先把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哈，无聊的东西哈，业障的东西，烦恼的东西，先把它清除掉，赶出去，先清场地，那个叫做净化啊。所以修行之前，第一个我们像沾茶或是修行之前要来听经之前呢， 要先净化。你看拜忏里面他要求你先洗澡的啊，那什么工作，身清净。那我们要修行没有办法一直在做身体的清洁，但是你心地上要先清净，清净哈。所以怎么样清净呢？心要先沉静一下，心哈，先调整呼吸一下，先沉静一下。你看我们客诵里面，只要拜佛完或者是什么，两个调节之间一定有三正，不管三正骨或者是三正木仪，那个在做什么？让你的心调静下来一下。那个时间哦，你看两个唱赞完，他要诵经了，他慢慢让你哈、哦、进入到那个要进入佛那个经文里面。为什么？那心让你定下来一下，不是马上。你看这个完马上就开始，那个完马上就开始，然后好像现在很赶场哈、哦、这样子，中间都没有空隙。所以心先净化一下，第一个心先净化哈、哦，第二个要做任何佛事法事之前呢。要做一个动作叫做邀请，邀请哈，是邀请菩萨降临啊。那怎么样邀请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做一个动作，就是会三拜或者会上香。如果在外面不方便的话，孟老说最起码你问讯都需要啊。你想想很简单，这个一个问讯，其实问讯的动作就代表说我请菩萨来，那你请他有没有来？他就来。如果这个动作没有的话，他就没有来哦。所以你要做很多工作之前呢，你看我有的时候在那个公车上看有些菩萨他在诵经，真的是让人家会很感动。他之前他会问讯，诵完经经合起来，他会敬一个礼一下回向这样。他不管旁边的人有人在看或怎么样，可是他代表那个跟佛菩萨有来有去，都有在什么沟通当中。所以第一个先净化自己，第二个要先做邀请的工作。那个邀请的工作里面看随人随力跟随场地哈，那最起码我们上香是供养，三拜也是一个邀请，再没有要有一个敬礼问讯，看人要打个招呼嘛，要不然哈，有的我当然心累哈，那看到花龙伯装作没看到，其实你是近视眼，可是人家会认为说你装作没看到。为什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那是什么？这个问讯就是要请佛菩萨，然后呢在下面呢再开始进入经文，进入修行，然后最后做回向。所以所有的修持里面，因为今天是第三轮向结束，也是卷上卷束，那我们做一个总修行的这个步骤里面有一些忽略的地方。我们说一直说我要自心，要自心，前面要先做净化，要做邀请，要做修持的自心，求愿自心，然后进入身心，到最后的回向，这个每一个步骤的那个连环扣哈都没有缺失，确保无失，那就是修道就是会很顺畅哈。下面呢就是地藏菩萨他给我们的鼓励哈，劝修自心。第二轮向完了讲自心的内容，第三轮向讲完了再说自心很重要。今天如果我们有自心呢，是所求都会很顺利的。下面说哈，复次，若未来世诸众生的一切所瞻不获极善，所求不得，种种忧虑逼恼不惧时，应当昼夜常请诵念我之名字。若能自行者，所瞻则吉，所求皆获，现离衰恼。大家怎么能够不诵经呢？你诵经诵这种文字，不是很庄严、很殊胜，跟让人家很舒服吗？而且诵完以后你觉得信心大增，这是地藏菩萨说的。你看完以后没感觉哈，真没自信。他这里面说未来世诸众生等，说如果我们从前面一直到这个地方，我们有学有瞻，但是你看地藏菩萨的慈悲到极点，所以我们有学有瞻有用功，但是呢瞻出来有可能哈，到现在一切所瞻，我每一次瞻都不获极善，那边哈挖出来的数目去对哈，从地狱道中来哈，观所求不得获哈，观此人已无生，每一次哈都不获极善，哎那。心哈沉重，再来哈可能说地藏菩萨哈跟我没缘，再来就要回报说地藏菩萨不灵，再来说地藏菩萨变成阎罗王，因为什么？他给我的都是一些黑面孔。
但是他这里面讲说哈，是自心去求，已经大前提是自心，所以是相应相应，那就表示你为什么会不惑极善，就是我现在是在种种忧虑逼恼不惧时，所以我所求不得，是我当今现状，就是自心求得相应的结果。那这种结果呢是很悲惨的啊、哦，就是我们很虔诚的去求，然后很自信的去求，求出来是很相应，相应到什么样？相应到说我确实现在是什么样，种种忧虑，种种逼恼，种种不惧，种种的苦，目前就是说不出的苦啊。那确实啊，这不是不灵，也不是不准哦，是很准。那怎么办呢？就是《占察经》它的功用是告诉我们一份的希望。地藏菩萨说得大皈依大安稳处，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救命良药。最后你看卷上的终点，他告诉我们，地藏菩萨说昼夜常勤诵念我之名字，精进持诵地藏菩萨的圣号，就是持名。所以如果是很精勤持诵地藏菩萨的名字，若能自心者，所以只要自心持诵，自心诵念哈，不自心就会效果打折扣啊。所以如果能自心的话，它下面你看转了十轮经里面转十二变十三，若能自心，前面是不惑极善，现在是所占则极；前面是所求不得，现在是所求皆获。前面是种种忧虑逼恼不惧，现在是现离衰恼，现哦，不是说以后哦，现在马上就得到感应，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苦都能够离开。从前面的完全黑到后面的完全白，中间的一个关键是什么？自心持诵地藏菩萨的圣号啊、哦！所以卷上到最后还是说自心，自心什么？持诵地藏菩萨的圣号。那地藏菩萨的圣号威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我们在地藏经里面看到十方诸佛菩萨的赞叹，在本经里面，因为是地藏菩萨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说法主，说法主，所以比较少说他自己的功德。但是在十轮经里面，地藏三经里面另外一个十轮经，十轮经十卷里面的第一卷续评里面，地藏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赞叹到无以复加。好，我们在地藏经里面，在最后十三品里面，释迦牟尼佛只说地藏地藏，汝之威神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哈，汝之辩才不可思议，只是说这样子总说。但是在十轮经里面，那个续品一卷，整整一卷，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本师，所以我们说过谁来赞叹很重要，什么人来赞叹我们呢？今天哈、哦、是佛来赞叹，做到佛来赞叹，做到阿弥陀佛来赞叹我们，说善男子善哉善哉，你要看是谁赞叹。如果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做到他们来赞叹，那是真正的功德。所以地藏菩萨是做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赞叹，大家要去参考十轮经里面那个续品，释迦牟尼佛说的实在是已经无以复加了。所以告诉我们说地藏菩萨的功德只能说不可思议。而他释迦牟尼佛要赞叹地藏菩萨之前，地藏菩萨还没来之前，他的功德就已经显现在十轮经里面。所有的大众，地藏菩萨快要来哦，他那个气势，人众的气势，然后呢，地藏菩萨要现象之前，所有的瑞相里面，包括在会的大众，所有的当时十轮经的这个在会听法大众，就现稀有事。什么稀有事？每一个人手中就有一颗摩尼宝珠。所以我们讲地藏菩萨他的法相里面，除了手执席杖之外，另外一个手是持着一个摩尼如意宝珠。而十轮经要讲之前，不是地藏菩萨拿摩尼珠哦，是在会大众所有的人，因为地藏菩萨要来，他的功德加持到他的身上，所以呢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手上，哎，奇怪，不知道怎么事情呢、啊？为什么所有的人手上都一颗宝珠？而且这颗宝珠、那颗宝珠，经里面讲放大光明，
所有的光明全部出现在这个摩尼宝珠里面的出现。所以我们讲十轮经的时候，因为刚讲到续品，说大家看看你手上有没有摩尼宝珠啊，他们说没有啊，有念珠，那个念珠就是摩尼宝珠啊，就一颗一颗一颗的摩尼宝珠，一颗一颗的念珠里面就是我们自信里面的那个光明。所以地藏菩萨的那个地的威德是代表生长，藏里面宝藏自信的功德，那个宝藏的出生，那个是一个光明藏。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到地狱里面度众生？因为他是一个光明，他才能够度那些黑暗的众生。所以我们持地藏菩萨的名号，要很用心的观想我们自信的摩尼宝珠的光明要显现。所以一个具有光明个性、光明念头的人来持念地藏菩萨的圣号，你要想你时时内心里面不是佛桌上面写佛光普照，是我们内心里面佛光普照，是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地藏菩萨的那个性德光明要显现，才能够所瞻者及所求皆获，见离衰恼。所以我们纵使外面有很多的境界是种种忧虑逼恼布局的时候，持诵这个光明的圣号，就能够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但是要自心，从前面的净化一直到后面的相应自心，这是我们要努力学习去跟用心的。而地藏菩萨其实一直在那里等我们跟他相应，都在那里，但是我们就是渐渐走向这个菩萨的这个心地里面去，成为人人地藏，地藏人人。所以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要有光明念，光明的念头，地藏菩萨的加持，我们念头要光明，要振作起来。有很多辛苦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讲会过去的，因为我们有地藏菩萨在加持我们。所以这个是旃檎经它的功德，不要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掉下去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的公案里面，你就是说很难好，有什么办法可以好，都是有这个希望，有这个菩萨的加持力，要跟他呢努力的去接通上面，这也是地藏的本愿，就是能够跟他互通。自心很重要，第二轮向完，第三轮向完，全部说自心，以自心来结卷上，下面的卷下就要开始一时境界啊，一时的境界里面要说明前面讲的都是事，后面讲的都是理，道理谁的道理？讲谁的道理？讲我们自信的道理。你不要讲说好深，不是佛法好深，是我们好深啊，是我们很精彩。而我们过去生里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熏习这样子大法的内容，要看我们跟它相不相应。好，你闻到这个法以后，你觉得还是很深，隔阂很大，那就表示还要再加功用恨，因为这方面的种子太少了。在《楞严经》里面，摩登伽女使得阿难遭难，可是碰到释迦牟尼佛跟他说法以后，摩登伽女正果比阿难快，又比阿难正果高。他《楞严经》讲完，他正四果，阿难正二果。那不是摩登伽女特别立根，不是的，那是因为他现在这个障碍只是那一层，他过去生里面所修的大法内容已经囤积太多了，法的内容今天碰到这个因缘，碰到释迦牟尼佛把他这个盖子打开，他的障碍的盖子障把它去掉以后，他里面的法的习气全部跑出来，所以他正果很容易。所以我们要看我们业障很重，没错，业障里面是什么东西，要熏习身法，所以这个身法的内容其实是我们本性的，有这个因缘能够闻到旃檎经，闻到地藏经，其实本身善根就已经很深厚。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就是从卷下开始跟各位互相我们来熏习，来请地藏菩萨看他要跟我们说什么样身法的内容。那因为是一个段落而我们现在又即将要佛期，那如果讲一次或两次的话，怕这个中间呢落差会很大，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次也休息，一直休息到
佛七晚啊，休息到佛七晚。那佛七晚以后，我们在十二月最后一个礼拜，十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就是27号，那我们再从卷下开始说啊。那希望这说了这么多，佛七的时候，大家一起来练习聚心，希望我们能够消业障。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无常不是说说而已啊。有一个居士来成隐寺，他说上次来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看到南众疗房外面有两个字无常，就是特别要来看那两个字。为什么要看那两个字？他的一个朋友突然之间就走了，他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很好的朋友突然间，那他家里的人就也没办法接受，你们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人好好的突然之间呢，世间就不见了，他也没有办法回答。他突然印象起来成远寺那个地方有两个字叫做无常，所以他就回答他家里人说无常嘛，他就回答无常，他家里说哦就是无常，是吧？这一次为了这两个字特别挑很远的再来，他说师父我要来看无常这两个字。我拿了那两个字无常给他看啊，无常本身也无常，那个无常掉的那个柱子哈漏水，所以把那个无常哈也变成哈不太像无常，就是变成就是里面就是晕开了，就是变成是很摧残的那个样子。所以无常本身也是一个无常相来跟我们显现，然后我们是渐渐无常或突然无常，但是要有心理准备哈，要能当下能修行，要掌握机会修行，不要说我什么时候，我等什么时候，我等退休，等有闲有钱，等万事俱备的时候，永远没有那个的时候啊。我们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